下面我们又看到这一类的经文哈，我们在以西结书上次也看到，就是有的好像不大容易把它很照字面来应用在历史中间哈。35节，以西结书20章35节，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也必照样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外邦的旷野，是在哪里当面刑罚？这当面呢，应该是比较讲得通的是，应该是在外邦人的面前，就是外邦人会看到我怎么罚我自己的百姓。我们有的时候会说罚就罚，关起门来罚嘛，啊，像打小孩的时候，小孩如果说我在教会要打儿子的话，那千万不能给别人看到，打已经是够痛苦，再被别人看到就更痛苦了哈。那，这里是神不仅是责备以色列、责罚以色列，而且是就叫他们丢脸。那当然这样也是丢上帝的脸，好像丢上帝的脸，但上帝不怕丢自己的脸。他就是要让众民都知道神是如何的公平，要惩治他自己的百姓。这是指以西结时代被掳的人在各个地方都逃不掉。那怎么样在埃及地的旷野？这我们在上次已经问过了啊，就是在埃及的时候，就是第20章4到10节。神在埃及罚过那摩西那一代的人吗？我们说好像没有，除非你把那个埃及讲到说是以色列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神40年让他们多半20岁以上的都绝大部分都倒闭了，除非你这样来解释。我们说大概一般就是这样解释，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就他们都有被神惩治的而言，你说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神惩治的是埃及人也可以啊，就是我们把时间空间挪到出埃及以后的旷野来了解在埃及也可以，就是指在埃及人身上也可以哈。因为其实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分别，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相信有，就是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那些闲杂人里面应该有埃及人，我想应该有几个埃及人或有一些埃及人在看到这一切的事情之后，觉得耶和华是一个可以跟随的神哈。好，我的意思说，也许我们不必把埃及人和以色列分这么多，不过在这里的确可能把摩西那个时代的在埃及地的旷野是在指在指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的旷野哈，刑罚你们。那在这里就更是指以西结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被刑罚了，然后刑罚了以后，下面又有个形容，就是像牧羊一样哈。37节，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去叛逆的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些我们也不大能够很清楚分出哪些人是得救的，哪些人没有得救，就是耶和华会把这些人像那个牧羊人哈，一只一只的在数羊的时候从他的帐下经过，这个帐下经过就是当最后进到羊圈的时候，他一只一只的点数，这个恐怕重点也不在点数，恐怕重点也在看看这些羊有没有受伤的，有没有软弱的，在他一个个经过的时候呢，就好像被筛选了一样，哪些有病的可能要隔离，哪些弱的要怎么样，哪个特别喜欢欺负别的要怎么样，那个会删掉一些。那在这里也没有说删掉谁，那个帐呢有一点像就是约啊，你要被上帝的约、上帝的律法来约束。神在刑罚以色列以后，或在刑罚以色列的时候，希望这些悖逆的羊群能够被约束下来，被管束。然后也会除掉这些叛逆的、得罪我的人。神在艰难当中的时候，有些人就是死亡。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死亡的人一定就是得罪上帝的。不过在旷野的时候常常是这样。譬如说瘟疫啊，譬如说被火蛇咬啊，很多人是不是很多人，应该是每一个得罪上帝人都死了。但是得罪上帝的人被火蛇咬的是不是也有，应该也有在仰望铜蛇的时候得到了拯救。所以这里就是除掉呢，有的是把它 除掉他身上的杂质，这个叫除掉，就这个人还可以得救。有的是把这个人都除掉了，然后这些人呢，这些被除掉的人，是除掉的人是神不喜悦的。另外那些被带到被掳之地的呢，我想也有神不喜悦的，但是也有神喜悦的。不管是但以理或以西结这样的人，那就是说从38节从他们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这个很难讲哈。这寄居的地方是指最后他们从巴比伦啊或波斯这些地方再被领回以色列吗？或者领回到其他地方？经文讲的不大清楚，好像不再领回到以色列地，可是我们知道也有人领回以色列地。我们就不要太讲究说这群被掳的人和他们的子孙到底有多少人是留在原来的地方，有多少人漂流在其他地方，有多少人最后回到了耶路撒冷。各位，回到耶路撒冷并不是大家都喜欢做的事情，尤其到今天的以色列哈，如果你在欧洲啊或者在美国可能定居好多代了，再回到耶路撒冷或巴勒斯坦，尤其如果回到今天，你看回到巴勒斯坦那个屯垦区 settlement 的时候，那很危险的，那是每天准备跟巴勒斯坦人拼命的，准备巴勒斯坦人带着炸弹跑到你家里，把你家炸得粉身碎骨，他自己也粉身碎骨，然后以色列政府又在国际的压力之下，很可能把你辛辛苦苦的屯垦区又还给了巴勒斯坦人。这我们不再说谁对谁错，我只是说在现在和当时，包括你在尼希米记可以看到，以色列并不是都很想，以斯拉记也有讲，不是很想回到巴勒斯坦，因为他们在波斯在其他地方定居，以色列又很聪明，大概自己都有很好的商业啊和各样的基础了。简单说，你的儿子女儿或孙子孙女在美国，你叫他回台湾，他不一定愿意嘛。他工作不顺利的时候他可能愿意，他工作很顺利他不太愿意。好啊，我们说在当时被掳的和以后，有些人是留在那，有些人是回来。那么在这些话里面，有的是绝对的警告啊，有的是警告中你们有一些盼望，有的是你们要被消灭的哈。39节，以色列家，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这同样这句话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对象，有人是就是有些人是不会悔改的，会被消灭的，有些人是悔改会被神带回来的，有些人是表面上悔改，神说好了我就不再管你们了，只是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一方面拜我，一方面拜偶像，你要去全部拜偶像吧啊，就是有可能有很多这样的人哈。那你看第40节又讲到好像很正面的了，主耶和华说，在我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本来高处这个字就是比较负面的，丘坛就是高处，就是有混合的偶像所在的地方，后来所有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出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各位你会不会觉得上帝这有一点好像厚脸皮啊，我要向你们要供物。其实这个你在出埃及记已经看过了，耶和华说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哎呦，怎么耶和华这样要东西？各位你千万看这些看清楚，神从来不需要向我们要任何东西，我们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所谓奉献的东西都是他给我们的。神向我们要东西的时候是让我们学习成长，让我们学习施比受更为有福，让我们学习知道这些是从神来的，让我们学习把神给我们的跟人一起分享。我向你们要东西是要你们学习会感恩。当连讲这话实在丢脸的不是神，丢脸的是我们，怎么这种事还要神来提醒我们呢？心被恩感就应该奉献啊。好，那么要供物出熟的土产和一切的圣物，就是希望以色列人被改变了，希望神的儿女被改变了，很乐意的把这些给神还有跟人一起来分享哈。41节，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好，神悦纳，其实馨香之祭就是悦纳祭，神悦纳的当然不是那个祭物，神悦纳就是你们愿意来奉献，你们愿意来爱我，你们愿意来用单纯的心来侍奉我。 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本来在埃及的时候，神就在以色列身上显为圣，包括显为圣就是他们受到特别的待遇，包括那十个灾没有临到以色列人，包括在红海显为圣，就是神的儿女没有被海水淹没，海水反而为他们做了强援。显为圣，他们有独特的被引导的这个祝福。今天也是一样，只是我们还是说我们今天需要有更多信心的眼睛，否则就外表来看，我们跟外邦人遭遇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好像觉得外邦人还更好。但是我们相信信靠主的人，我们都在神在我们身上显为圣，我们跟他迥然不同，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是被拣选的一群。42节，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再一次把出埃及跟被掳的回归连在一起哈。好，下面43节，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当然你也记得约伯讲过这样的话，约伯发现他说错的时候他厌恶自己。那这个也希望是我们所有在圣灵光照下对自己过去的错误悔改的人该有个心态。但是这个我认为，不是我认为，圣经上这样讲，理论上一次就够了。你对同样的罪恶只要一次的认罪悔改，不要再去想它，免得撒旦控告你啊，你反而受不了了。厌恶自己，然后就要非常感恩的知道神喜悦你。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的名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诶，有的时候会讲到说，我才不管我的名嘞，我消灭你们就消灭你们，人家说我这个神居然教子无方，就教子无方嘛。有的时候神保守自己的名，有的时候神让自己的名被羞辱哈，这两个也一样都没有冲突。神在让自己的名被羞辱的时候，神在让好像教会做了很多丑恶的事情，或者教会受到很大的羞辱，不管在历史上的什么时候，或者以色列人个人团体也好哈，这个神要怎么做都怎么做。我们信靠神呢，我们就知道神是很公正的，在做每一件事情，很慈爱在做每一件事。神有的时候特别保守了我们，给我们多一点悔改的机会，给我们平反的机会，给我们更新的机会，我们也感谢主。有的时候神好像照我们的恶行待我们，有的时候神好像没有，我们都要感恩。我们都知道神绝对没有照着我们当行的恶来报应我们，那我们真是早就不知道死多少次了。好，下面45到49节哈，我想这个我们就不去读了。这个在很多的经文里面都有，就是指将要来的艰难，将要来的审判，将要来的以色列已经是五日金灶非常的弱了，还会有更大的艰难。这个艰难当然就是指有一天尼布甲尼撒会再来把犹大都灭掉，这枯树青树都会被烧掉，就以色列会彻底的亡国。